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新年蒙恩。我们呢，在这个新的2026年这一年的一开始啊，我们呢在这里感谢神，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领受他的恩典的同时啊，我们也要来思考，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那我们呢看见这每一年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些新年的这些目标的设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活的当中啊，你在这个前几天的倒数的这个新年的这个除夕夜里头啊，你下了什么样的这个心愿，做了什么样的目标的设定，可以让你在这个新的2026年的这一年啊，能够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课题。也就是我今天从今天开始，在这新的一年，我如何能够过着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卷这个腓立比书啊，刚才所读的一章9到11节里头啊，我们知道这一卷书的作者啊是使徒保罗。他呢当时呢，他是在监狱当中所写的这封书信，他是在罗马写的这封书信。那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当时啊，他就是为了要鼓励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们、弟兄姊妹们，要告诉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的当中，有什么样的境遇啊，都要以耶稣基督还有他的福音为喜乐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根本的生活的操练。所以他要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我们这一切生活生命的这个满足的来源。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卷书啊，它的大纲里头啊，你们如果仔细的看，当然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引言的部分，好像在介绍的时候哈，但是我们看见这一开始讲到从第一章12节到30节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整第二章都在讲这个部分，第三章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啊，第四章呢一直到最后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力量。严格讲起来啊，这一封书信里头都是在告诉基督徒，在神的这个所设定的这个道路上，让我们按着神所指引的方向，我们如何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活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什么的实际呢？就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啊，我们从刚才的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呢要从保罗的祷告里头，这个是在引言在简介的部分，但是这个地方啊，是让我们能够从保罗的祷告里头，我们学习如何的在我们的新的这一年，能够在生活的里面如何能够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靠着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话语作为我们遵行的方向、原则和目标，使我们能够依靠神啊，能够活出他的旨意来，也能够来荣耀他。这个部分呢、啊，我们看见有三个范围啊，三个范畴是我们要去好好的来思考的，如何在这三方面我们能够活出有意义的生命。第一个部分呢、啊，我们看见在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第二个部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那个生命的本质。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实际上要最后达到什么的目标啊？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了在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第九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什么？要你们的爱心。”哎，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当中有一个括号有没有？跳过去了。严格讲起来，这个当中的括号是一个附带说明的。严格讲起来应该讲说要你们的爱心怎么样多而又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句陈述句，但是在这个括号里头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多而又多呢？有什么的方法跟途径？所以我们先来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知识，一个是见识。我们看见这个爱心要多而又多，必须要靠着这两个部分。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字啊，如果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呢曾经用过这个字来 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倚靠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爱心想要多而又多，必须在这两个要项里头。第一个要项就是在知识方面，第二个要项是在见识方面，这个两个部分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心在生活的当中，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 过程里头、可以多而怎么样又多。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那这个第一个部分讲到的是知识，到底什么是知识？我们知道、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一种认知，在人的思想里头一种认知是我们所了解的，但是在知识跟爱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如果我们先从哲学的境界来看、理念呢，从哲学的理念我们看见，好比说这个罗素是当在这个 上一个世纪里头非常出名的一个哲学家，他也曾经到中国、去教过哲学的哈。他就这样的描述爱跟知识有什么样的关系，他说美好的生活、是由爱所鼓励的，由知识所引领的生活。也就是说人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过美好的生活，但是你必须有什么，有爱跟知识。他说没有知识的爱和没有爱的知识都不能产生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这两个部分是怎么样相辅怎么样相成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很奇妙的是，你们看见在这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 What I Believe， 这是罗素所写的东西啊。但是为什么他说我一开始他说我无法证明我对美好的生活的看法是正确的呢？哇哦，那他前面讲这句话，把后面那些都完全的怎么样否定掉了。为什么他有这种自我矛盾的理念呢？其实他的认知啊，严格讲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见证问题出在哪里。因为罗素是怎么样，是一个怀疑论者，严格讲起来他是不信上帝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从罗素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看见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和大能。那如果我们从神学理念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严格上讲起来，这知识啊是人的层面里头的第一个层次，在学习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的确需要有很多的知识跟认知的累积，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方面，必须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我们在这里看见真正的知识必须是看见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还有借着这样一个爱的关系，跟神建立爱的关系以后，也要彼此的怎么样建立这个互相亲密和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当中不能只有知识，也不能只有爱。我们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他就是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还有什么，有真理的。所以爱跟知识它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今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知识跟爱啊，必须在基督里能够综合的，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跟人跟神的互动，能够经历到一个爱跟知识的关系。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个知识跟爱啊，必须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全人的，不只是在头脑上，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跟人还有跟我们的神怎么样有美好的关系的建立。这个就是所谓的 koinonia， 就是所谓的团契，就是所谓的相交。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生活的当中，绝对不能脱离爱，也不能完全的没有知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回到刚才的那一句话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的爱心要多而又多，必须第一个在哪一个方面，我们必须靠着能够来增长我们的爱的，在知识方面，但是也不能太过于极端两极化。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部分是知识，第二个部分呢，更要紧的是见识。那到底什么是见识？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它是一种聪明，人的聪明，还有人的智慧，这是第一个层次里头的。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见识已经超过了那个知识的层面了。那在这地方他也讲到另外第二个意思，是讲到 这样的一个见识的有见识的人，他是精明的，他是审慎的，他是能够去分辨是非好歹的。那我们看见这两方面对我们来讲，见识到底有什么的意思。同样这个字啊，我们看见见识这个字啊，你们看见这个原文的编码是 G5429 啊，同志们们，你们如果去在其他的经文去查考啊，我们啊在新约的当中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导里头就用了这个有见识的这样的一个字眼，看见了吗？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42节的地方啊，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啊，这个见识这个字跟刚才我们在腓立比书所看见的有见识，这个见识是完全同样的一个字。我们看见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继续说，他说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忠心又有见识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陈述。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按时分粮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啊。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按时分粮，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粮，严格讲起来就是上帝的话语。在这个同样的一个理念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怎么讲这个粮。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的地方，他说耶稣他这样子的讲，我们来听听看。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看见想要我们的生命不但能够不饥不渴，而且能够丰盛，最要紧的那个关键是什么？我们要这个生命的粮，但是要有人按时的分粮给我们。我们感谢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教会需要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所以当有见识的人，我们看见在爱的运作，让爱跟见识同时的调和之下，我们看见让教会能够成长的就是这生命的粮，也叫教会能够按时的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啊，我们教会在当中就会有主日学啊，就会有团契，就会有祷告会，会有崇拜的时间。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间里头也包括上帝的话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按时分粮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里头，我们需要每一天也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头领受上帝的粮。我们不能等到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天才来领受上帝的粮。严格讲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新的一年2026年，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粮，使我们能够成为有见识的人，也能够按时来分粮。所以我们需要有教导的人，我们需要有渴慕上帝话语的人，所以这一些都是在教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一个职分，一个恩赐。那个教导的恩赐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看见教会需要有这样子的运作，教导上帝的话。在新的2026年，我们盼望教会能够在神的话语能够忠心的来做教导，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有很好的学习，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同样的一卷书，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地方，这样的一卷书里头，严格讲起来，使徒保罗是在教导教会知道如何的来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 第三章第八节，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每一天领受这个生命的粮，我们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叫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使徒保罗他自己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观，他认为他生命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作者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地方，我们看见教会要合一也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看见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要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传扬福音，把神的福音的大能传扬开来，也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的这样一个灵命的成长。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好好的在上帝的话语上能够建造，让我们每一天都要来领受，不管你怎么样再忙都应该要读上帝的话，叫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追寻这个生命的真理，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活化出来。好，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跟神的话有很重要的关系，包括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见识都要帮助我们的爱能够多而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见识的第二个部分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它就是能够分辨是非。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那个所谓的见识的定义里头的第二个部分，能够分辨好歹，分辨是非，这样的一个话呢，就继续的在第十节的地方出现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第十节的地方，使徒保罗怎么讲呢？使徒保罗说，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那个分辨是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一个标准，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什么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在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个依循的标准，一个依循的法则。所以这个分辨是非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五章的地方，他说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认识基督的人，这样的一个信徒，神的儿女里头，他生命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成熟的人，并不是在第五章所讲的那个吃奶的，而是能够吃干粮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这么说，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的地方，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能够分辨好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又有一个所谓的黑白对称的比法，一个儿童，一个婴孩，只能吃奶的跟什么吃干粮的成人是什么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用对比的方式，对称的方式，对称的比法。我们看见那个吃奶的婴孩儿童，他们呢不习练仁义的道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们更不能分辨好歹。所以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生活的里头有没有这种分辨是非的能力呢？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习熟练仁义的道理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呢，必须要了解到，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呢？也就是说，那个分辨好歹应该是有标准的。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见那个无论是长度、宽度、距离，或者是时间，都是有它的精准的标准的。这个是在生活的里头作为我们的一个好比说，我们去买布的时候，你就跟对方讲说，我要五公分的布，当然没有那么短的布了好比说我要买五公尺的布，对，他就必须要去量了。请问他用什么样的尺去量？这是就是一个标准。有的人可以带我自己的尺去量，但是不一定是标准的或者是我们在买家的，在这个商家的里头的他的尺，你也确定他是标准吗？所以在每一个人不同的标准的当中，必须要设定一个绝对的标准。同样的道理，很多的这个后现代社会主义者常常讲，你是你的标准，我是我的标准，我们在这个世上，我绝对的告诉你，这世上没有绝对的标准。 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的当中，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分辨好歹的能力，我们去哪里找到这个标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建立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辨别的标准，但我们呢能够去体认，从知识才能够转为真理。刚才的那个知识在很多的境界，在很多的范畴，在很多的领域里头，他们是可以没有标准的，因为借着辩论能够达到他们所要的标准。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现在美国法律的系统最大的一个问题，按照法律来做标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真理作为我们的标准。那在这个里头再回到刚才的那一段经文第十节的地方，他说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那必须要有绝对标准。那个绝对的标准在哪里？绝对的标准在上帝的话语的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在生活里头有一个依归，有一个标准，也因为这样的标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过着一个诚实无过的一个状态。那这样一个神诚实无过的状态是从谁的眼光来看呢？我相信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从上帝的话语里头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的生活的当中那个纯净那个真挚的一个原则一个标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标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标准在哪里呢？那继续要往后看，我们刚才读第十节的地方，那个分辨是非好歹那个标准在哪里呢？就必须进入到第十一节。我们进入到第十一节，我们才能够看见第十一节。弟兄姊妹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继续的讲说，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出现了，什么叫做仁义啊？这个仁义或许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也有不同的标准啊。在中国呢，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五伦啊，我们看见呢，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听过这些五伦吗？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见要君臣有义。是吧？在国家的当中，我们有什么的义呀？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样啊 ？Hello， 2026年开始，我们就准备要开始想办法要报税了，是吧？啊，你现在不开始筹款呢，你到了4月15号你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报税啊。那有一些国家有服兵役的这样的义务，那这样的义就是我们应当去做的。那个有什么的标准，谁来制定呢？弟兄姊妹们，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看这是美国的律法来制定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啊。在美国，男孩子不需要每一个人就去服兵役，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你看以色列连女孩子都要去服兵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义看起来好像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在神的当中，在神的生命里头有他绝对的标准。这个仁义啊，在耶格讲起来，其他的翻译它可以翻成公义、仁义啊，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那我们看见仁义这个字，它在这里翻译的非常的有趣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也曾经在亚伯拉罕在很古早的时间里头也有这样的理念。什么叫做仁义？那当时有一个王啊，叫做什么？叫做仁义王。那这个也是在希伯来书讲的非常清楚的。当时这个亚伯拉罕打仗打胜了回来以后呢，他把他自己所得来的这些掳物掠物啊，这些奖品啊，这些得胜的这些东西啊，他取十分之一，请问他奉献给谁啊？一个叫做什么仁义王的，或者叫做撒冷王的，或者叫做平安王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人的 title， 他的这个称号的第一个称号就是什么？就是仁义王哦。可见他的生命的当中应该有绝对的仁义的标准存在，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仁义的标准的存在。请问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仁义王、撒冷王或者是平安王是谁吗？原来他的名字叫做什么？麦基洗德。那在希伯来书的当中啊，这个作者把麦基洗德的
这个身份呢介绍的非常的清楚，在旧约的创世纪里头简单的就是提过而已，但是在希伯来书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他说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刚才我们看见的仁义王也是他啊，平安王也是他，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他是撒冷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弟兄姊妹们，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的子孙亚伦都还没有出生，怎么会有祭司的这个职分呢？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亚伦还没有出生之前呢，这个撒冷王已经成为至高上帝的祭司了。而且呢，他是怎么样，他不但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八年，哎，某人想要做多几年都不行啊。弟兄姊妹们，他是永远的祭司，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是永远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还能够为亚伯拉罕祝福。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一位麦基洗德是谁呢？这麦基洗德就是基督的预表啊！弟兄姊妹们，在旧约的当中有很多次提到基督的预表，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上的人物来做这样的一个预表，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样的预表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来的职分，这个永远的大祭司的职分。那有这样的一个仁义王撒冷王，我们看见麦基洗德其实严格讲来跟基督有很大的关联，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回到这个第十一节的地方，你们还记得吗？他说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也就是说这一位永世的平安的王，仁义的王，我们的基督耶稣，他是我们凭借的对象，他是我们的标准，让我们能够结出这仁义的果子。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在这样子一个理念的过程里，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凭借着他能够让我们能够建立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仁义的生命的特质，能够结出仁义的这样的一个果子。这样的一个仁义呢，如果从这个字的本意来看呢，我们看见这个义，从神学的角度，上帝的自己他就是公义的，他就是仁义的，上帝的自己他就是完全无瑕无疵的，而且呢，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公义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这上帝的义怎么样能够延续到我们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人最关注的部分，如何才能够做到。刚才我们看见了从历史的角度，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接下来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人因为罪的缘故远离了神，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义的身份，但是耶稣基督他第一次道成肉身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罪恶的状态里头转为什么公义仁义的状态。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一本神学词典里面告诉我们，信徒们可以是公义的，必须要借着以耶稣基督建立这个永远的约。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领受这个圣餐，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定这个永远的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在黑暗的当中，在窟窿里头的啊，我们在罪的里头，那个结局就是死亡，与神永远的隔离，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建立这个义的关系，不但我们能够得称为义，而且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头永世与神的同在，我们得到这个义的实质，使我们结出这个义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第十一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这个靠这个字又在这里出现了，记得吗？刚才那个字啊，靠着知识，靠着见识，使我们的爱多而又多，接下来我们看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怎么样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而且这样一个境界要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跟我们领圣餐，每一次在领圣餐的地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常常会彼此的提醒，我们一直要等候他的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那个仁义的果子最丰满的一个境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像使徒保罗他自己在他最后一封书信的里头，好像是他的遗嘱里头，他这么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地方，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在这里看见到那日是哪一天呢？弟兄姊妹们，一直等到主的再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他要做审判的工作，你们看见了吗？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出现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审判是有标准的，那个审判的标准在哪里呢？那个审判的标准是按着公义来审判，弟兄姊妹们，按着仁义来审判。谁的公义？谁的仁义呢？弟兄姊妹们，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仁义。弟兄姊妹们，你们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自信吗？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主啊，我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哇，今天谁有这个把握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要尽心竭力的在生活的当中朝着那个目标来走，那个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我们看见2026年是我们这一年的当中设定一些目标，但是那个最长远的目标在哪里呢？就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的地方，他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在他的家中怎么样做审判的工作。那个审判的标准在哪里啊？懂着没有？就是上帝的公义，耶稣基督的仁义。我们看见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经过这样一个审判的过程的当中，那个重要的是我们要争取的是那个公义的冠冕，这个是保罗拼命想要得到的。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想不想得到啊？我们当中请问谁有这样的信心说我可以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的，请举手一下。看起来很无力的感觉，举高一点嘛，我看一下。哎呀，我只有一位啊，他还不是贵教会的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公义的冠冕。如果保罗有，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有没有啊？我想有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可能。刚才其实我看到有人举到一半了、啊，但是他很谦卑的又放下来，哎，他不确定是吧？没有关系，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到来，我们都有希望。弟兄姊妹们，麻烦你告诉你隔壁的弟兄姊妹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这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得着的奖赏，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个不是随便的，我们如何能够才得着这个人这个公义的冠冕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继续要来做的，我们最需要在生活的当中如何来实践的。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那个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教就是一个目的。如果你们看英文、啊、叫做什么？有没有看见啦、啊？没有这个字出现是吧？就是 to 的意思， in order toIn order to 非常重要，这个 to 这个字啊是非常的重要，是代表一个目的。我们看见那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上帝，那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一天的当中我们要做到的那个如何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你不要吃早餐，我也不是说你不要吃中餐，你不要吃晚餐。那今天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继续要做。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行动
举止是不是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使人能够将称赞归给我们的上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目的来的。也说今天我们、啊、不管你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身份，你有再多再大的财富，你的房子再大，你的车子再漂亮，等姊妹们都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目的，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使人能够将称颂归给我们的神。如何来做，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的啊，如果你去看一些所谓的 catechism， 就是教理问答的，好比说这个 Westminster 的 catechism 里头，第一个问题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目的是在人的生命当中到底是什么，是首要的目的啊。如果啊，我们啊，在这个通常在教会的这个敬拜以后呢，我们呢在让小朋友去参加主日学之前呢，我们会把小朋友召聚到前面来，然后让牧师跟这些小朋友有一些对话，有一些教导，这就是所谓的 catechism。 那这些问答的当中的第一个问题，他每一个主日都会有一两个问题的哈。那这个问题说，牧师他就会问这些小朋友们说，人一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些小朋友其实他们就应该早就会背了，他说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就是这是，然后呢牧师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清楚的真理的教导，这个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教导的过程完成以后呢，才让他们去参加主日学。这个就是所谓的 catechism， 叫做教理问答的，或者是要理问答的。那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第一条，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明白学习到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2026年结束吗？ No， 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如何来做，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有什么的实际能够来做呢？那个具体的生活的行为动作举止要求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我们要做学习的就是，好像在第九节里头，要爱心多而又多。所以我们盼望在新的2026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爱心要怎么样，要增多。如何来做？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礼拜，最起码最起码那个至少是最起码的意思，你能够做出一个出于爱心的善行。哎，这不一定是你去帮助那些 homeless 才是的，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生活的里头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是不是能够至少做出一个出于真爱的这样的一个善行来帮助别人？他可能就是你的配偶，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可能就是你的同事，可能就是你在教会的同工或者是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学习操练的是，每周至少一次我们做出一个出于真爱的善行。这个真爱必须有见识有知识怎么样调和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有美好的生活。像罗素所讲的，很可惜他不认识耶稣，他不明白基督的仁义的道理啊。第二个我们怎么做？第二个我们要见识要增长啊，这个是在第十节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能够分辨是非。我们看见那个见识就是让我们有标准的去评判，能够去分别善恶，知道什么是对错，什么是是非。所以我们、啊、每一周至少要做一个合乎真理的学习，那也就是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头、啊、我们要学习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平常不打开圣经来读圣经的，盼望每一天你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头能够找到这一些合乎中道的神的真理啊，你必须要找到这些神学的原则，使你在生活的当中有标准有依归，可以吗？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爱心怎么样啊？要增多，是吧？我们爱心要增多。第二个呢，我们见识要增长。第三个呢，我们的仁义要增进。这个仁义的要增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如何靠着耶稣基督的爱恩典来增长我们的仁义的生命的特质。这样的一个行动呢，是让我们每一周的当中至少做一件 归于仁义的举动。什么叫做归于仁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也就是当我们去帮助别人做了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能够本于这个仁义的标准，记得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标准，然后我们能够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头，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所想的、所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使我们的仁义能够更加的让那个仁义的果子更加的丰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仁义，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生活里头实践出来，让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仁义的果子能够增多、增长、增大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操练。好比说，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如何的去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把上帝的话教导给他，第一、第二都做到了，第三个，盼望我们能够帮助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主、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撒冷王、仁义王，就是我们这些勇士的和平的君王。上次还记得吗？我们讲到和平，我们看见这个人，上帝的国度里头，这一位君主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让我们使他的国度能够越来越扩张。怎么来做？从我们自己的身份开始，从我们的生活开始，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帮助别人，使他们的仁义能够也怎么样，也能够增长。这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这个仁义、严格讲起来不是用量化的，不是 quantity 而是 quality， 但是严格讲起来这个仁义也是可以观察的。我们必须要在这些生活的当中，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向，使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意愿，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归于仁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他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就是归于仁义。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仁义要增进，我们的见识要增长。第一个是怎么样？我们的爱心要增多。求主帮助我们，在2026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操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新的一年啊，能够使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也能够得到平安喜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因主你自己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分别出来，能够归给耶和华上帝为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感谢主，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君王，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位仁义王、撒冷王能够带领我们，赏赐给我们平安的同时，叫我们也知道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当中，使我们能够满有恩典，也满有真理。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的把这样的爱能够放在行动的当中，去帮助别人，为的就是要引领他们来归向你。求主赐福与我们同在，借着我们的生活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Amen.